初性造就第三十二课夫妇第一部分。我们已经说到怎样挑选一个配偶，但这好像都是对年轻的弟兄说的。可是在我们之中不都是年轻的，将来出信主的人不都是年轻的，也有是已经结婚的。在圣经里另外有教训对于已经结婚的人。在圣经里有的地方教训我们怎样做丈夫，有的地方教训我们怎样做妻子。一个人在没有结婚之前可以挑选一个难处最少的人和他结婚，一个人已经结婚之后在神面前就应当学习说如何做丈夫，如何做妻子，来减少家庭的难处和教会的难处。所以还得告诉他们说人应当怎样做夫妇。第一，所有已经结婚的人，不管是丈夫是妻子，头一件事必须要看见的就是说做丈夫或者做妻子都是最严重的事。我们每一个人要就业的时候都必须有相当的预备才能够就业，好像一个做医生的要花5年、6年、7年的训练才能够做医生，一个做教师的也得在师范学院读几年才能够出来教书，做工程师的也得在大学里读4年才能够做工程师，一个人要做护士也要读3年书。稀奇得很，一个人做丈夫一天都没有花功夫学就做丈夫，一个人做妻子一天都没有花功夫去学就做妻子。怪不得有不好的丈夫有不好的妻子，他们没有想一想学一学。我今天如果请一个人来看病，如果是一个从来没有学过医的，我怕他，我不放心。今天如果有一个护士是从来没有学过的，我怕他，我不放心。今天如果要请一个教师教一个学生，那一个教师是从来没有学过的，我怕他，我不放心。今天我要盖一所房子，我只敢请一个人是做土木工程师的，没有学过土木工程的，我怕他，我不放心。今天有一个人要做丈夫要做妻子，没有学过，我也不放心。因为我们的父母没有教训我们怎样做丈夫，没有教训我们怎样做妻子，因为我们的父母没有教我们的缘故，我们忽然年已及丁，或者职业也有了，机会也有了，对象也有了，所以结婚吧，或者说钱也有了，养家的能力也有了，所以结婚吧。请你们记得，家庭中的难处，夫妻中的难处的起点，就是从没有预备起的。两个人好像忽然间被人拖到婚姻里，好像被人请去做丈夫，被人请去做妻子，而在事实上一点预备都没有，这一个家庭定规不好。所以你们要给出信的弟兄看见说， 在我们一生之中，不管做什么事，我们总得有一点学习。不管做什么事，总不敢突然而做。我们必须有一点预备，必须有一点学习才去做。请你们再给他们一个很深的印象，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职业比做丈夫更困难，没有一个职业比做妻子更困难。所有的职业都是有终点的，只有这一个职业是一天24个终点不停的。所有的职业都有告老的时候，只有这一个职业没有告老的时候。所有的职业都有退休的时候，只有这一个职业没有退休的时候。这是非常厉害的职业，也是非常严重的职业。所以要告诉弟兄姊妹说，以往的不提。你不能做丈夫的人已经做了丈夫，你不能做妻子的人已经做了妻子，你已经做了，你已经到了这一个地步。因为我们马虎的缘故，所以到今天家庭不好。到了今天，你要看见说，家庭是一件严重的事。所以我们乐意回头再去学。做丈夫的人要回头再去学怎样做丈夫，做妻子的人要回头去学怎样做妻子。在这里我愿意提起说，一个人以对付职业的态度来对付家庭，不一定能成功。但今天人对付家庭的态度，远远赶不上对付职业的态度，这一个家庭非失败不可。你要把全副精神摆进去，比从事职业还要认真，好像人付你2000块钱一个月来请你做丈夫，用很高的薪水来请你做丈夫，你还做不好，何况你这样马马虎虎玩笑的在那里做，没有当他一件事情来做，这一个家庭怎能不失败呢？所以你如果要你的家庭变作成功的家庭在神面前，你就必须把它当作一件事情来做，必须花功夫来做。不成功的总要做成功，这是严重的事，无论如何要成功。所有不留心没有意思要他的婚姻成功的，他的婚姻一定不能成功。所以所有的弟兄姊妹已经结婚的人，你们应当学习花功夫去对付，在神面前负责的对付。这一个比任何的职业更困难。按规矩，你们在神面前应当花功夫学才能做。所以盼望你们今天就起手要学。人一结婚之后，第一件事要学习的就是闭眼睛，要闭起眼睛来不看。请你们记得，两个人住在一起做夫妻，一天过一天，一年过一年，没有假期，没有病假的时候可以离开。你已经有够多的时间来找出够多的难处，所以你必须在神面前学习，一结婚之后眼睛就要闭起来。结婚的目的不是为着看出对方的难处，请你记得说，她是你的妻子，她不是你的学生，她是你的丈夫，她不是你的徒弟， 所以并不需要你找出他的难处来帮助他，千万不要找出他的弱点来更改他。你们要在这些事情上注意，家庭就建造在坚固的根基上。你们在没有结婚之前，眼睛要张得很大，要看得明白，所有的难处要带进来。但是已经结婚之后，就不管明白也好，不明白也好，你就从今天起不要求明白。你如果要在那里吹毛求疵，你很有机会可以找出来。神把两个人摆在一起，此后还有50年，在这50年之中，你们很有机会找出你对方的弱点来。所以要劝所有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，要他们看见说，结婚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眼睛闭起来，不看对方有什么难处，不看对方有什么弱点。你不去看他已经知道许多了，你故意去看他，那一个难处要越过越多。神安排两个人做夫妻，神安排在这两个人之内有顺服有爱。神没有安排我们做夫妻的人在那里来找出对方的难处而去更正他。神不是设立你做教师，神也不是设立你做先生。所有的丈夫都不是妻子的教师，所有的妻子都不是丈夫的先生。没有一个人需要更改他的丈夫，没有一个人需要更改他的妻子。你娶来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就是盼望继续和他在一起，不需要故意去看对方的难处和弱点，而想要帮助他。这一种帮助的思想根本是错的。已经结婚的人要学习眼睛闭起来，学习爱，不必学习帮助他，更改他。第三，要学习迁就，这一个乃是结婚之后的第一个功课。不管两个人是何等的像，性情是何等的般配，你迟早会找出来，两个人有许多的不同。你们还是有不同的看法，不同的欢喜，不同的恨，不同的主张，不同的倾向。你们迟早要找出来说，两个人的不同是何等的多。所以当你们一结婚之后，你们就要起手学习怎样能够彼此迁就。什么叫做迁就呢？迁就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到半路上去接他。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双方的，最好是双方。如果不能双方，至少你那一边要动身到半路上去接他。就是有许多的难处，总要想法子脱离你自己的地位到他那边去。如果能够完全过去，这是好的事，至少你要走到半路上去接他。换一句话说，两个人已经成功了夫妻之后，你们必须叫这些弟兄姊妹看见说，我要学习在许多事情上至少改掉一半。如果能够完全改是好的，否则改一半也是好的。总是去接他，我不坚持我的看法，我要学习改变我的主张。虽然我是这样的看法，但是我要学习迁就对方。 我今天能够对你们说，像我十多年前在上海所说的一样，如果一对青年夫妇结婚之后，在头五年里学习迁就，五年之后，这一个家庭会变作平安快乐的家庭。如果头五年两个人都不认识什么叫做迁就，你到半路上来，我也到半路上来，我出来走一半的路，你也出来走一半的路，丈夫想迁就自己的妻子，妻子想迁就自己的丈夫，这一个家庭就不容易变作和睦的家庭。所以婚姻不是简单的事，婚姻要花功夫在里面才能够好。迁就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总要找出对方的难处到底在哪里。有的人特别怕声音，有的人特别怕安静，有的人一热闹不能过日子，有的人一热闹就能过日子。所以你们就得学习迁就，一个人声音要轻一点，另一个人要容让一点声音。你看见他走了一半，他也走了一半，在这里有迁就。比方说，有一个非常欢喜整洁，有一个非常懒惰，如果要那一个懒惰的完全跟着整洁的，有一天那个懒惰的要把衣服枕头完全的抛掉，在那里大大的唱歌说，我的妻子回娘家去了。如果妻子看见你都是弄得这么脏，她要欢喜早一点回娘家去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学习舍己，在这里舍己会叫你迁就。做丈夫的人要学习迁就一点，做妻子的人也要学习迁就一点，这样这一个家庭至少能够平安过日子。但是不敢说就能够喜乐的过日子。如果在家庭里舍己，在家庭里定规有迁就，在家庭里一旦没有舍己，在家庭里定规没有迁就。所以你们要给出信的弟兄看见说，这一个迁就的事在家庭里不是几件几十件，可能是几百件几千件，不能盼望少。这就是家庭的管制，像彭博所说的，因为家庭里有许多需要迁就的地方，所以在这里向你们就要说有家庭的管制，叫你们学习管制，叫你们把自己的意见摆在一边，学习接受别人所看见的，学习在那里迁就。第四，在家庭里一结婚之后，就要学习欣赏对方的长处。不只说我们要迁就，要眼睛闭起来，在另一方面，我们要学习欣赏对方的长处。就是说，当对方的事做得好的时候，必须有感觉。如果一个丈夫不会欣赏他自己的妻子，这一个家庭里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漏洞。如果妻子不会欣赏自己的丈夫，家庭的关系上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漏洞。请你们记得，我们不必谄媚自己的妻子，也不必想法子好像讨好自己的丈夫，乃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在那里学习看见对方的长处，看见对方好的地方，看见对方美的地方。我认识一个地方聚会里的负责的弟兄， 所有的弟兄都看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，但绝不能想法子向他的妻子打听，因为他的妻子总是说他的丈夫是最不好的丈夫。我记得那一个师母常常在那里批评她自己的丈夫，说她丈夫不配做负责的弟兄。也许是因为丈夫回家来，师母偷偷的要做负责弟兄在那里指挥，丈夫没有接受，就以为丈夫不能做负责弟兄。所有的弟兄都是顺服的，只有一个不顺服，就是他的妻子。你看见这一个家庭不会做得好。有的人呢，掉一个头，许多人都觉得他的妻子很好，只有他的丈夫觉得他的妻子不好。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北平，几个人在那里说话的时候，大家都称赞某某姊妹很好，所有的弟兄都称赞那一位姊妹很好。谈到一半的时候，她的丈夫进来了，当然那一个问题没有停止，仍然接下去谈说那一个姊妹多好，但是她的丈夫在那里不说话。就是这一个不说话，她的意思似乎说，你们都不知道我是娶错了人了。这一种娶错了人的思想，这一种嫁错了人的思想，已经够把家庭破坏了。所以最少做丈夫的人欣赏的能力不能比人低，不一定要丈夫欣赏的能力比别人高，但最少不能比人低。如果欣赏的能力低，你为什么当初娶她呢？不然的话，你当初的眼睛有病，你不是一个对的人，不然你不会那样的错。你如果觉得丈夫错，你当初为什么嫁他呢？你自己是错的。所以家庭要好，必须丈夫会欣赏妻子，妻子会欣赏丈夫。不能别人说好你说不好，你要在那里注意他的长处，感觉他的长处，有机会的时候要公开承认他的长处，有机会的时候要说你自己的感觉。你不是在那里做虚晃的事，你是在那里做真实的事。所以当你在那里欣赏你的丈夫或你妻子的长处的时候，请你记得，这家庭的团结就比从前更坚固，那一个关切就比从前更可靠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就要出很大的毛病。有许多家庭的误会或难处，就是从这里出事的。在英国，有一位姊妹嫁给一个弟兄，一生一世，这一个弟兄从来没有说他做得好。这一位姊妹一直挂虑说，我做妻子做失败了，我做基督徒做失败了，所以一直挂虑到生了肺病，后来就死了。在她快要死的时候，她的丈夫对她说，你如果死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做，因你做了许多好事，如果去世，我们这一个家庭怎么办呢？这一个妻子就问他，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说呢？这是事实。妻子说，我一直觉得我不好，我责备我自己，你一次都没有说我好，我忧愁，我挂虑，我一直以为我不对，所以我病了，要死了。她的丈夫到她要死的时候才告诉她。请你们记得，在家庭里 的确还用得着好话，好话多用几句也好，要叫他们学习多讲几句好话，学习欣赏他的妻子，学习欣赏他的丈夫。我也知道好几个弟兄做事情做得不好，就是因为他的师母不欣赏他，他的师母总是想他不行，常说这么许多弟兄中就你不行，结果叫这一个弟兄在外面做什么事都控告自己。他的师母做他的良心，我什么事情都不行，我的师母说我不行，认识我最清楚的人说我不行，结果就不行。所以请你们记得，家庭能成功与否，不只对于对方的弱点难处眼睛要闭起来，并且要告诉他们，要学习找出对方的长处，要欣赏他，有的时候要通知他，有的时候要公开的承认，这样做就能够除去家庭的难处。第一部分完。